弟兄姐妹平安，在网络上的，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平安，盼望着下次领圣餐的时候，能够我们一起来在教堂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圣餐，这样的话会更有纪念意义，因为我们聚在一起，一起来领领主的饼和主的杯啊，相信应该比在家里面要好很多啊。今天我要与大家来分享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基督徒的坚韧。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生一世的信仰，需要我们自始至终的坚持到底，直到见主的面。但要坚持忍耐到底，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过程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艰难、挫折、软弱、疲乏、跌倒、后退。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也没有被答应，我们的祈求好像也没有得到应许，我们呼求神好像也没有听到回音。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好像感觉不到神的能力、慈爱、恩典等等。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还会遭到家人、朋友的反对、怀疑、嘲笑、冷落等等，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能够坚守基督信仰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可能现在也正在经历这些都是我们是在这个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需要坚韧，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坚韧，要坚持忍耐到底，一直到见主的面。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我们需要坚韧，百折而不挠，那是读挠还是读饶？应该是挠是吧？百折而不挠，是这样吗？安姨是不是？是挠哈，百折而不挠，这个是川普，所以读起来有点这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鼓励，也是对我自己的鼓励。我做传道这是进入第五年，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开始进入一个试炼的一个阶段。可能刚开始还觉得还比较新鲜哈，慢慢随着时间长的话，能够坚持做传道，能够一直走到底，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能够坚持忍耐到底，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需要坚韧。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也是需要坚韧。比如说像我们做长老的，真的他们也是非常的辛劳，还有这个我们做 AV 同工的，他们提早半个小时来就要搭很多线哈，就是这是不是一天的事情，这是经年累月的事情。这些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坚韧的。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坦诚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我们在服侍你的这条路道路上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需要坚韧，我们需要有坚韧的信心，我们需要有坚韧的盼望，我们需要有坚韧的爱来跟随你。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跟随主这条路上面，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办法能够走到底的。我们需要你赐给力量给我们，我们需要你能够来坚固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求你看顾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今天讲的经文是用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的，保罗是他从神领受的这个救恩他把这个在罗马书里面，他把这个救恩这个道理是阐述的是最清晰最完整的一卷书。他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主要是讲到外邦人都犯了罪，第二章他讲到犹太人也都犯了罪，所以在第三章他说 世人都犯了罪。其实罗马书的它的整个的架构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外邦人犯了罪，那犹太人也犯了罪，第三种十岁的大锅不要说二锅是吧，那个大家都犯了罪，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如今我们都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可以因信称义。这是第三章里面保罗他做了一个总结性的。那第四章他就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啊，来证明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凭割礼，也不是靠遵循律法而称义。这是罗马书前面第四章的大概的内容啊，可以帮助大家很快的去掌握这个罗马书的前面四章内容。那么保罗在第五章他就开始讲，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从此以后我们在神眼中就不再是一个恶人，而是一个义人，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被彻底的反转，恶人要被神刑罚咒诅，义人只要蒙神看顾和保守，蒙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带给基督徒莫大的权益和特权，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应当极为的珍惜。那么因信称义，神带给我们的其中一个利益，就是在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说能够得与神相合。与神相合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你可以翻译成那个与神和好，这个也可以，或者说其实与神和平也可以，或者说与神和睦其实也可以，就那个词英文的话就是说 we have peace with God， 英文它是用 peace 这个词，所以我们翻译成相合或者是和好或者是和平或者是和睦其实也都是可以。那么我们与神相合，这是因信称义神带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利益。我们都知道是罪造成了我们与神相隔离，是罪让我们抵挡神，圣洁公义的神不能在罪人继续犯罪的时候与他和好，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基督用自己的血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被神就被宣告为无罪，从而我们不再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因信称义，然后称义就恢复了我们与上帝的这个关系，然后铺平了通往上帝的道路，我们可以借助耶稣基督的血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也因此接纳了，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接纳了我们，我们因此恢复了与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就像当初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和睦相处。我们因信与神和好，就可以享受神赐的友谊和慈爱。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然后他被称为神的朋友，这是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说的，这是亚伯拉罕的荣耀。我们呢，我们也是有同样的荣耀，我们因信耶稣他就称我们为他的朋友，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其实哈，我们跟主的关系，他既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这样讲的，这是耶稣他亲自这样讲，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是他第二次再次强调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因为 就是真朋友哈，就是那是是那种很亲密，就是是可以无话不谈的。我们和主的关系，他就算是也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朋友。朋友就是代表，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可以无话不谈，可以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既要敬拜他、敬畏他，同时我们还是可以亲近他。所以这是我们与神与主的这种关系是很特别的，这是在其他信仰里面你是找不到的。在伊斯兰教，他们啊、也敬拜啊、阿拉，但是他和阿拉之间的关系是。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或在下面啊，他是不能够有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确实可以与他亲近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他的朋友。那么这个朋友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来的？其实就和这一节经文说，我们得与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与神相合，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睦，与神和平。因信使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朋友，得着神赐的平安，这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莫大的这个利益 和权益。同时我们也因信可以进入神赐的各样恩典当中。这恩典其实在我们2021年我们查以弗所书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前面那一段就讲的很多，我不知道过了一年多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啊，那段经文里面讲的，那个保罗讲，就是我们因着因信耶稣基督，就他说在天上各样的福气就赐给我们，那些福气包括我们蒙拣选成为圣洁，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着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凭据。这是我们因信神把这么多的恩典加给我们，我们不但与神和好，我们不但成为神的朋友，神还把天上个人的福分来赐给我们。其实我想想，这是圣经上的，我们相信弟兄姐妹脑袋里面可能有这些经文，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知识，但是其实真的是你仔细想想，我们原来算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算什么？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原来还是罪人，神竟然把如此大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就是要格外珍惜啊这个圣餐所带给我们的。为什么会有圣餐？若没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我们哪来有这么的特权，哪来有这么多的恩典，全是就是靠着那个饼和杯而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恩，我们原来是非常渺小的人，我们原来是罪人，但是我们竟然现在可以得以站立在神面前，可以与神和好，与神和平，与神和睦。还有什么样的恩典我们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样的恩典比这些恩典更大呢？还有什么权利比这些权利更好呢？我想在世界上你再也找不到。而这一切是以信作为管道得到的。这个信是持续不断的信靠跟从。这信不只是过去相信，还有现在的信从，还有将来的信靠。这才是真正的信。要保持这样的信，我们需要坚忍，我们需要坚忍，我们要持续的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需要坚忍。我们在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信心会被各样的困难或者患难或者长时间的消耗而受到挑战或试炼，但我们需要有坚忍的信心，我们不能中断这信心，那才是真正的信心。圣经当中有许多坚忍信心的这个榜样，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多大？从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多大？75岁，对吧？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他多大？100岁，75岁到100岁，25年。亚伯拉罕用了25年的时间来等候神赐他从撒拉得的儿子以撒。 亚伯拉罕若没有坚忍的信心，他早就放弃神对他的应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有几次的软弱啊，他把撒拉出卖了两次，对吧？然后还与使女夏甲同房。亚伯拉罕有软弱，但是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下面，他没有放弃他的信心，他归向神。在他软弱之后，他归向神，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固，以致他最后成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得以站立在神赐的诸般恩典当中。在创世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他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是大概多少岁？30岁。那根据推算的话，约瑟他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大概是17岁。所以从17岁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到30岁的时候从监狱里面出来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在这个长达13年的这个奴隶生活和这个牢狱生活当中，他终于迎来光明，被神使用成为埃及的宰相，帮助国家和自己的家族度过了7年的饥荒。约瑟若没有坚忍的信心，他早已自暴自弃，在怨恨和苦读当中走完一生。但是他是以坚忍的信心来成为神实现对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重要的器皿。因此以色列人得以借助约瑟在埃及生活，以色列就从雅各一家下到埃及的时候是70人，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400多年之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接近200万的这么一个人口的这么一个大族，从一个70人变成200万人。这些都是神借着约瑟在埃及然后来得以慢慢实现。所以约瑟在埃及是用了13年时间的坚忍。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得以借着约瑟能够来得以实现。这是我最近在带领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周五早上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深深体会到的，亚伯拉罕的长达25年的这个坚忍，约瑟长达13年的这种坚忍。因着他们的坚忍啊，他们得以站立在神赐的诸般恩典当中。若没有坚忍，真的是这些与他们是无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可能因各样的原因现在正处于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可能好像正整在荒漠里面非常的疲乏，你可能好像被什么东西困住没有力量。我不知道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要鼓励你要以坚忍的信心来信靠主耶稣，因为只有坚忍的信心才可以让我们能够持守在神所赐的恩典当中。再说一句话，因为只有以坚忍的信心，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持守在神所赐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因为有这样的坚忍的信，才能够与神保持和平。我们是因着这样坚忍的信，才能够领受神所赐的诸般的恩典。所以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能够持续不断的信靠跟从，这是需要坚忍的。我们不能说我过去做过决志祷告，或者说我过去受过洗，我们就可以随便。真正的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是需要坚忍的信，我们才能够让自己持守保守自己在这个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刚才讲神赐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宝贵，我们如何持守保守自己持守在这个神这么多宝贵的恩典当中，只有一个， 就是需要坚韧的信来跟随。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有信心软弱疲乏，这种我们需要为你祷告，我们可以一起花一点时间来为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如果你有软弱的话，你可以此时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花一点时间为自己，为我们知道的身边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慈爱的神，你知道我们当中有谁信心软弱，你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软弱。你既然把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也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坚韧的信心来信靠你。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因在信心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与你相合，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所赐的恩典当中。求你让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珍惜这恩典，以坚韧的信心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说，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段经文我们都比较熟悉，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要忍耐。这个忍耐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有喜乐的盼望，而是有喜乐的心。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坚韧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要以坚韧的盼望来期待将来的荣耀。主耶稣没有允许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反而他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也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我们为信仰的缘故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逼迫患难，主耶稣还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在这些话当中，他明确地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他并没有说因为你们信了主然后就没有苦难，他反而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是有平安。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信而除去我们在世上的苦难，不管是在信仰上的逼迫，还是在生活中的艰难，还是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各样的灾难，我们一生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和苦难。这些患难不会随着我们信主而消失，还会继续存在，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这些患难就会还会继续伴随着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神允许这些患难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甚至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并不是神没有能力帮助我们，也不是神他不看顾我们，而是有神的美意。其中一个美意，神就是神要借助这些患难来塑造我们的属天的品性。第一个品性就是可以塑造我们忍耐的心，患难生忍耐。患难一般不是很快就结束的，而是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的功课。当我们在长时间的忍耐当中，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试验，我们的正直的品格也会受到试验。只有经过试验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只有经过试验的品格才是真正的品格。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其实经过长时间的忍耐就会被试验出来。其实大家有时候想想，我们今年是2023年，这个疫情是从2022年开始的，到现在基本上从去2020年1月份对不对，那时候过春节就刚好真的是整整3年的时间。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疫情带来我们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常常在思想，神为什么允许这个长达3年的这个疫情，甚至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为什么允许长达 三年的时间，我的先知性的预言我认为是三年半就会结束，但是但愿如此哈。那为什么神让我们会经历这个长达三年的这个疫情？其实有一个我非常清楚的看见，神让我们在这个长达三年当中，真的是就是在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到底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试验下来之后，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在网上的，能够坐在这儿的，我相信你们都是幸存者。以前来教会的，以前可能还来敬拜神的，在三年已过之后，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就不见了，他们去哪了？除了被主接走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在天上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些又不在现场也不在网上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现在去哪儿了？其实从这3年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点，神要借助这3年的疫情苦难来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到底是如何。你觉得你信主吗？你觉得你是信吗？真的是信吗？3年的疫情，看你能不能忍耐下来，在患难当中你有没有忍耐之心。约伯我们知道他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他在了极大的患难当中，他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出一个忍耐之心，他并没有因为他所受的苦而离弃神，他仍然持守自己的纯正，他的忍耐证明了他的正直的品格是真实可信的。受过如此试验的人就会如金子般脱颖而出，将因此会受到鼓舞，对将来抱有更大的盼望。约伯在被试验中，他盼望有一个中保可以来为他站立在神面前，来为他申辩。约伯在试验当中，他盼望有一位救赎主，他盼望可以亲眼见他。所以我们仔细再有机会再去读约伯记的话，约伯记前面花了很多的那个篇幅，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哈，你一回我一回的哈，就是在那儿讲了十几章的内容。在第19章的时候，哇，约伯实在是被这些朋友们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他最后在那种就是真的是完全绝望的那种情况里面，他反而他生出盼望之心，他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要亲眼见他。这是约伯在患难当中他生出的这个盼望之心，他在患难中生出忍耐中生出的这个盼望。最后我们知道约伯他的盼望成为现实，对不对？成为真实。最后他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如果他没有之前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盼那个忍耐，和他朋友之间这个你来我往的，然后他那种，他如果没有经历这些的话，他的盼望之心他没有那么浓厚的。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约伯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他总真的是那种心完全得到释放，因为他亲眼他的盼望实现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盼望而羞耻。从约伯在患难中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大的盼望就是亲眼见到神。我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些患难当中，在这些疫情当中，我们最大的盼望是能够亲自经历神，能够可以亲眼见到神，能够亲自经历神的同在，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最美的盼望。而这盼望只有经历患难，经历忍耐，经历试验，才会变得如此的迫切。如果我们一生太顺利，太享受人生，说实话，我们对亲眼见神的盼望是不会那么强烈的。你仔细去思想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一生真的是太享受了，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心想事成，各种各样的，真的你对天国的盼望，你对神的盼望绝对没有那么强烈的。你只有在患难当中 生出那个忍耐，就在忍耐当中生出的盼望，你才能够对那个神的荣耀，你会有非常迫切的心想见到那个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我想这是神让我们经历患难的他的美意是如此。那么如果不经历这些患难，我们是学不到这些品格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到四节里面，他表达类似的意思，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彼得他也是如此正面的看待患难的意义的。当然我们不会因为患难有这些正面的意义，我们就会刻意的去追求患难。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有患难，但神让我们经历患难，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能够经历这些患难，让我们从患难当中能够受益。说完这些，我们看到从患难中受益，我们要从患难中要得胜。那么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需要坚忍。坚忍是必须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需要我们的坚忍。患难折不断我们，因为我们有坚忍。忍耐当中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有坚忍。老练当中我们没有脆弱，因为我们有坚忍。盼望中我们没有失望，因为我们有坚忍。我们坚忍结的果子就是我们的品性得到试炼，我们可以亲眼见神，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也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患难的结尾就是欢欢喜喜。我们在欢欢喜喜中能够坚忍，能够最后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经历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东西，一个坚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坚忍我们才能够最后见到神的荣耀。在上周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讲到一个姐妹的故事，不知道如果你们学音乐的话就会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个人，他叫 Fanny Crosby。Fanny Crosby 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是非常著名的就是敬拜诗歌的一个创作者。你知道他一生写了多少首赞美诗吗？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个小敏哈，小敏应该是也是创作了几千首。这个 Fanny 这个姐妹他一生创作了有8000首赞美诗歌，他真是惊人，8000首。他最著名的一些歌曲包括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还有耶稣发慈声要召你回来，或荣耀归于真神，这都是这位姐妹所创作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样吗？他是一位从小就失明的盲人。在他6周大的时候，1个多月的时候，他因为感冒引起眼睛发炎，家庭负担不起医院的费用，然后他就请了一位江湖医生来为他治病治疗，结果江湖医生就把他的眼睛弄瞎了，他才六周大。所以从6周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就失明，但是神很保守看过他，他一生活了95岁。在他来95岁当中，他真的是一生就是与失明这个患难相伴，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抱怨，他反而是以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些患难。他说他的瞎眼是神赐他的礼物，是因为他的瞎眼让他记住了大量的圣经经文，这些圣经的经文是他创作这些赞美诗歌的源泉。 他在他的自传当中说，他说我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刻恨过那位江湖大夫，因为我知道慈爱的神曾借他无限的慈爱与奇妙的旨意使我还有机会来侍奉他。如果我还有机会见到那位医生的话，我要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所以从这位姐妹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他盼望的是神的荣耀。因此他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他用自己翻译姐妹，他用自己真实的生命来证明了他对跟随耶稣基督的坚忍。如果没有坚忍，他怎能在长达90多年的生命当中毫无怨言的生活下来？如果没有坚忍，他怎能在完全使命当中还可以创作8000首赞美诗歌来歌颂神？他一生虽然看不见太阳的光辉，但是他从心里面看见了神的荣耀，并且一生坚忍的来跟随这荣耀，没有放弃。这是用一生的95年的时间来陪伴这个患难。我们不要说95年，我们当中的我们让我们失明一个小时你可能都受不了，不要说长达95年的时间，真的没有坚忍他不可能走到那一步的。真的我看到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其实很多我们唱的这些赞美诗歌里面，其实很多背后都是有非常感人的故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正处于患难当中，可能也是因为疾病的折磨，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的折磨，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赐你在患难当中有坚忍的盼望，不要失去信靠主的心，相信他让你经历这一切困难必定有他的美意，就是要让你学习忍耐，学习老练，学习盼望，学习如何靠着慈爱的主能够坚忍，以致最后可以亲眼见到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在信仰路上面，坚忍的信心可以让我们持续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坚忍的盼望可以让我们经历患难而最终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坚忍是我们实现信仰最终目的的一个纽带。我们也知道坚忍，说坚忍，但是你要真的做到坚忍是非常不容易。我们怎样能够坚忍下去？我们之所以不能坚忍，是因为我们没有持续不断的动力来支撑，对吗？我们之所以能够坚忍，就是在罗马书第5章8节里面，是基督的爱，是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坚忍下去，是神的爱给我们提供动力让我们可以坚忍下去。保罗在5到8节里面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感触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这段经我们也是非常的熟悉，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的爱是大爱，他的爱有几个特点。第一，他的爱是怜悯的爱。我们活在罪孽当中，本应遭受神的愤怒，但神因着他的慈爱而怜悯了我们。第二，神的爱是拯救的爱，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救恩，要借助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第三，神的爱是救赎的爱，神用无罪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当受的刑罚，基督为罪人死，担当了众人的罪孽，为我们舍命。第四，神的爱是公义的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平息了神对罪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这是神的爱，大爱有四个特点，就是我再讲一遍，神的爱是有 怜悯的爱，神的爱是拯救的爱，神的爱是救赎的爱，神的爱是公义的爱。神如此的大爱，早已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当中就有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都知道，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嫉妒，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还有在约翰一书3章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还有约翰一书4章9到10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些经文我们都比较熟悉，神是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如此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爱了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神如此爱我们，我们岂不应当紧紧跟随主，来真正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吗？所以我们经常说神爱我们，对吗？我们都知道神的大爱，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说我们要爱神，可是真的我们爱神，真的是我劝弟兄姐妹，我们爱神真的是不要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或我们的嘴巴上面，我们真的爱神是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全人去爱神，那才是真正的爱神。我们是怎样爱神？神如此爱我们，我们又是怎么爱神呢？是不是我们把，如果神把我们的嘴巴拿走了，我们就不爱神了？我们不要，上次是谁那个卢牧师讲到，对吧？说那个，如果我们把那个这个只剩一张嘴巴的话，那个是很可怜的。我们不要只是在嘴巴上面爱神，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全人去爱神，那才是真正的爱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爱神只是停留在嘴巴上面。在诗篇27篇第4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神如此爱我们，我们要一生一世来爱神。这一生一世的爱是坚忍的爱，是没有中断的爱，是没有间歇的爱，是永不放弃的爱。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爱主爱神，是因为神的爱一直在激励着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是要一生一世的来爱神。那么一生怎样一生一世来爱神，这是那爱是一个坚忍的爱。我们知道人世间的爱尚且可以激励一个人去为另外一个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人世间的爱尚且可以激励一个人会为另外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可能会为他舍命，但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称义，得以与神和好。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是需要有坚忍的来去跟随主，来爱我们的神，这才是最好的回应神的爱的方式。因此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他那个对神的爱的一个宣告，惊天动地的宣告。那段经文大家也是都是比较熟悉，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如何在这些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等等所有的生和死等等面前，我们还能够持守对耶稣基督的爱、对神的爱呢？我们需要坚忍。如果没有坚忍的爱，我们早就在这些患难、这些困苦、这些危险、这些刀剑面前，我们早就放弃了。没有任何的困苦患难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如此爱我们，我们需要有坚忍的爱来回应神的大爱。因为神是如此爱我们，是神的大爱激励着我们，我们去爱神。这爱是双向的，神如此爱我们，我们需要如此的去回应神的爱。我们要以对神坚忍的爱来作为回应。所以盼望着弟兄姐妹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特别来思想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他是如何爱我们，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如何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爱。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爱的吴湘弟兄吴伯伯他被主接走。他在知道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发过我一段话，这段话我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念给大家听过弟兄姐妹有些没去，我可以再把吴伯伯他写的这段话然后再来读给大家听一下。他说，神提醒我要再看希伯来书第12章4到11节的内容，让我明白是神在管教我。在祷告当中，在思想当中，神把我从年轻到年老，从上海到开封到加拿大把我过去的罪一幕一幕的给我回放。原来我是最大的恶极，至此我只能谦卑的在主脚下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求主饶恕我的罪，我没有胜过眼目的情欲或世界的引诱。主在我余生之年对我的审判或惩罚，这次管教真是有点让我吃不消，但是万幸的是主仍然爱我，我还是他的孩子，他管教我，但是他没有离弃我，主爱我到底。这些事在我身上发生的事都是神所允许的，是命定的，我就坦然来承受这一切。我们可以从吴伯伯他在知道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写的这段话当中，我们可以去体会他跟神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样子。他并没有因为他身患这个绝症癌症而对神有丝毫的抱怨，他反而想到的是神的爱是何等的大，以至于让他能够在最后的人生最后阶段，他还能够紧紧的去抓住神的手，更加爱主亲近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需要以坚忍的爱来回应神的爱，我们要紧紧跟随主。如果我们感觉对神的爱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是那种时断时续的，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是不冷不热的，我们需要回到爱的起点。我们要思想神是如何爱了我们，我们对神的爱与神对我们的爱相称吗？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又是怎样表现的呢？我们一起来为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处于那种爱，好像爱神就是好像真的是提不起力气来，真的好像是非常的软弱，如果你感觉自己真的是那个爱好像真的是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一样，好像就变得有点麻木，好像也变得真的是有点变得不冷不热，真的是我们要为你祷告。 我们要求神赐给你一个坚韧的爱，一个深厚的爱，一个持续的爱，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何等爱我们，为了爱我们，你已经差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谦卑取到人的样式，并且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孽当中拯救出来，要洁净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唯有以坚韧不变的爱来跟随你，来爱我们的主耶稣。你也知道我们常常软弱，在困难，在患难，在各样的挑战面前，我们对你的爱变得不冷不热，甚至有些冷淡退后。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对你的如此冷淡的爱的罪，求你来复兴我们，用圣灵来点燃我们心中对你的爱，以热烈的爱来爱你，来侍奉你，来一生一世爱你，不放弃，不后退，不冷淡，要坚韧的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这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有时候听这些赞美诗的时候，发现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听，非常美，就讲的这是用了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